我们马可福音的讲义，请现在到我这里，到正常的右前方来拿好吗？我们没有新的讲义，仍然是之前的这份讲义。如果你还没有拿，现在来拿，不用客气。马可福音的讲义，今天我们看马可福音十四章好吗？十四章。三到九节，这是福音书里面最有名的故事之一，也是最重要的故事之一了。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到九节，我想我们应该要这几节都要来读它。找到了吗？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到九节，来，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她吧，为什么难为她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这个故事特别的重要，对不对？因为福音书里面只有这个故事，主耶稣这样说，他说在普天之下，凡是传这福音的都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做个纪念。显然像我们传道的人，如果没有每隔一段时间就给弟兄姊妹讲一下这个故事，我们有一点亏欠，对不对？我们有一点违背主的话，他要我们常常提到这个。这个故事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呢？看看这个女人她所做的事，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呢？马太跟马可都记载了这个故事，但是都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女人的名字啊。可是我们从福音书我们可以很确认这个女人是谁，因为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开头的地方提到了一个故事，跟这个故事应该是同一个故事，因为内容大致上是一致的，而在那里明确告诉我们，这个女人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也就是她有一个姐姐马大，有一个弟弟拉撒路的那个玛利亚，哦，也就是曾经在主的脚前听她讲道，被主称赞说她选择了上好的福分的这个玛利亚。记得了哈，不要再问这个问题哈。前不久有人问我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知道这个玛利亚是这个女人是大家都说是伯大尼那个玛利亚，我们怎么知道的？因为圣经都没有写，有了圣经有写在约翰福音里面，这样记得了吗？很重要的故事，所以你记一下吧。如果说普天下传这福音的人都要述说这女人做个所做的做个纪念，那么福音书的作者就是率先遵行主的这个吩咐，对吗？在西方世界，福音书的作者马太、马可、路加、约翰有的时候就被称为 evangelist， 就是传福音的，因为他们是这个福音书的作者嘛。所以他们应该都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做个纪念。可是我们读的时候发现，马太记载的这个故事、马可记载的这个故事、约翰记载的这个故事、路加好像没有记载。他不知道这个吗？我不晓得，因为路加不是在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就在的人，马太、马可、约翰应该都算是，特别马太跟约翰是主耶稣的12门徒中间的两位，马可有可能从蛮起头就跟过耶稣，也许他也受彼得的影响， 能够更认识主，所以，但是路加是比较插班生，到后来才去查访这些事。可是这么重要的事，我觉得他应该有查访到啊。所以我自己相信路加应该也有记载这个故事。路加记载在哪里呢？在第七章最后一个故事，那个故事跟这里记载的似乎有一点点不同，将来我们讲路加福音的时候应该还会再提到。在那里提到那个女人是一个有罪的女人，可是马可跟约翰从来没有记载伯大尼的玛利亚是一个有罪的女人，从来没有提到。但是我蛮相信那个就是同一个人，你可以不接受我的话没有关系，我没有圣经绝对的依据，可是我自己相信这样，毕竟主要传福音的人都要述说这里人所做的做个纪念嘛。所以也因为我觉得那是很可能就是伯大尼的玛利亚，所以我们就会把它跟另外一个玛利亚连接起来，因为路加记载过有另外一个玛利亚，在其他福音书也有记，马太有没有记我忘了，马可记载了他，约翰也记载了他，叫做抹大拉的玛利亚，听过吗？这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在一般世界上比伯大尼的玛利亚有名多了，因为那些拍耶稣的影片的人在好莱坞，他们要拍耶稣身旁的女人，除了他的母亲玛利亚以外，他们最喜欢拍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包括有一些反基督教的人，他们把耶稣描绘成很不堪的样子，他们也是这样子，提到抹大拉的玛利亚。路加告诉我，抹大拉玛利亚曾经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被赶出来，对吧？我没有记错吧？大概在路加福音第八章吗？开头的地方。七个鬼从他身上被赶出来。那一般在犹太人的传统，甚至教会的传统里面，通常会认为一个人会被鬼附，多半跟罪有关系啊。所以这个抹大拉玛利亚一向都被认为是一个原来很可能陷在一些也许不道德的生活，或者像这样的一个女人。路加福音第七章记载的那个女人，我觉得比较像抹大拉玛利亚，对不对？她也是爱耶稣的，你记得她是主钉十字架之后最先去坟墓看主的人，也是主复活之后第一个向他显现的人，这是一个爱耶稣的女士。所以我有一点把这两个女人放在一起，我觉得他们有可能是同一个人。我们称她叫伯大尼的玛利亚，这个从来圣经没有这样说法，那是我们说的，因为她住在伯大尼，就是拉撒路的姐姐，马大的妹妹。那摩大的玛利亚到底摩大了是指的一个地名，指的一个他的籍贯，或者是有别的我们没有完全的把握，但有可能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事实上一般世界上的人，他们拍电影的时候，他们提到摩大的玛利亚，讲到他的故事，也常常把他跟圣经里面伯大尼的玛利亚的故事混在一起讲的。也许这个从教会的传统上就有像这样的说法，我讲这些给大家做参考，那是有可能的，也许那个会使你把原来对伯大尼的玛利亚的认知稍微抹黑了一点，说她是一个有罪的女人，曾经有鬼从她身上被赶出去。至少他们两位爱主的心，如果把它讲成同一个人也不算太过分，他们都是真实爱主的人。可是我在马可福音我们讲这个系列的时候，提到这个故事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马可记载这个故事的时候仍然有几句话是比较独特一点的记载，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好像只有马可记载那个他告耶稣的真拿达香膏值30多两银子。彼得福音书是不是记载值30块钱？是不是？马太好像这样说的，来看看是不是。马太是记载在26章。马太完全没有记载，只说很贵的香膏而已。约翰12章有没有记载价钱？约翰说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有讲到30两银子，所以约翰跟马可都有记载30两银子。我们现在一两银子大概多少钱？一两金子现在多少钱？黄金5-6万买得到吗？还是要7-8万？还是10万？我们基督徒都不爱钱，所以都不知道黄金的价钱是吧？谁知道黄金大概多少价钱？你看网络上他们都在用盎司来算的。银子的价钱有没有黄金的1/10？更少吗？更少。可是我想一两银子就是现在的价钱，至少2-3千块、3-4千块可能有。一两蛮多的，有没有？就算1000块好了啦，30两银子也有3万块，吼，3万块全部一股脑的在2秒钟之内全部倒在耶稣的头上，这个真的是怪不得门徒会说他浪费，没有人这样用香水的嘛，对不对？可是主没有这样说。在这里马可记载了一个只有马可记述的一句话，是主所说的话。主说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要紧，这也是主要我们叙述传福音的时候要叙述这个女人所做的一个很 key words， 一个关键的一段话。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你知道那些门徒，约翰告诉我们，约翰把这个坏事全部放到犹大身上了。可是马太没有这样写，马太说也有其他的门徒也一样怪罪这个玛利亚，说他太枉费、太浪费了。他们觉得去拿去周济穷人不是更有价值吗？可是主没有反驳说不要周济穷人，但是他主讲了一句很值得我们思考的话，他说常常有穷人在你们身边，你们可以这样做。他说可是这个女人做的是特别的，因为她是为我安葬的时候做的。我们有时候觉得如果是这个伯大尼的玛利亚，也许正因为她常常窝在主的脚前，常常与神同在，亲近他，渴慕他，所以他比别的门徒更能够体贴主的心。当别的门徒还在那里争论谁为大的时候，他看的是主心的深处，好像只有他能体会一点主面对十字架的忧伤，所以他这个举动对主是一个很大的安慰。而主把那个看成很重要的事，那不是只是安慰一个人而已，而是那是很要紧的事。我很同意尼托生弟兄讲的话，他提到这个，他说这个是福音的目的。他说枉费在耶稣身上是福音的目的。我觉得这个时代特别的需要这样的信息。我们这个时代太受世界的影响，在教会里面太受世界的影响，凡事讲求绩效、效率、业绩等等，所以做什么事情要得着他的，就是要做的有价值啊。当然那是用世界上的方式看的，可是玛利亚所做的说实在话没有多少价值，对不对？那么香你全部倒下去没有多久吧， 可以维持多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天？最后也不香，他为什么不慢慢一点点用？也许可以用三年一斤呢？但是我觉得只有主才能够衡量真实的价值，对不对？我们的衡量常常是按着世界的样子，按着人自己的样子。我有时候把这句话跟启示录第三章我们的主对老底家教会讲的一句话配合起来来看，那里主说你要向我买眼药膏擦你的眼睛使你能够看见。我常常觉得玛利亚膏的这个香膏就像眼药膏一样，特别对今天这个世代的人来讲，让我们可以看清楚一点神真实的心意是什么，福音的真实的目标是什么。事实上玛利亚膏的那个香膏一点都没有浪费，因为它香到现在2000年了，主要我们继续叙述他所做的事。我觉得这个他那种想象一下进入当时的场景，他把整瓶的香膏，显然那不是一个小瓶，一斤呢，因为约翰告诉我们是一斤，整个倒在主身上，那个举动正是主想让我们知道我们爱耶稣应该像那个样子。有一些历史历代有一些圣徒，他们借着这个故事体会这些事，他们就把这个举动跟在献祭的时候他们把酒浇在祭物上面叫做奠祭，把它连结在一起，而写出类似这样的诗句来说，主我把我的爱都浇奠在你的脚前。而且像那样的诗，那样的诗歌也带动我们的心知道什么叫做把爱浇奠在主的脚前。你能不能从这个故事体会这一件事？你应该要体会这一件事，因为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教导弟兄们追求的很核心的东西。你如果不知道怎么样亲近主，怎么样等候主，过一个内在的生活，这是一个重要的秘诀。内在生活不是你常常只是闭上眼睛安静去安静一个小时叫做内在生活，不是的啦，而是你跟主之间就像这样，你晓得把爱一股脑的倾倒在他身上，浇奠在他的脚前，那就是爱耶稣的真谛，也是福音的目的，懂吗？所以我有的时候会听见有人，有的基督徒，他们连像这样的故事都把它用在什么呢？告诉人家说，所以你应该要放下其他的，全心的要服侍，认真的传福音，这个就是像玛利亚一样把香膏浇在耶稣脚前。我常常觉得你怎么能够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这正是门徒说的话，对不对？正是主告诉大家说玛利亚才不是这样，他做的并不是别人认为说做出一些更有意义更有成效的事情，不是的，是让门徒认为他是浪费枉费的。所以一定有比用服侍来表达对耶稣的爱另外一种深层的意义，你应该明白这个意义，我想你跟主的关系会进入一个不一样的境界里面，如果你过去从来不明白这个的话。可是我相信我们中间很多人早已明白这些事，就是你不能把你服侍主跟这样子爱耶稣像玛利亚一样的爱耶稣画等号，你不能这样做的。事实上呢，是这个故事很核心的信息，对不对？我们不能够只以为我们原来可以在世界上成为一个有成就有名望的人，可是放下我们的工作就来爱耶稣，来侍奉主，成为一个传道人，这个就是枉费我们自己。我不太觉得应该这样解释这个。那如果照这样解释，那玛利亚所做的事情就只能我们传道人全职传道人才能够应用它了，一般的弟兄姊妹要怎么说呢？对吧？难道你会认为如果一个基督徒在世界上 做得很成功，他就是没有像玛利亚这样吗？我想不是的。嗯，所以不要把服侍、热心服侍完全跟这样爱耶稣划等号，好吗？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也不要你以为这两件事情是不相干的，当然不是。我相信有许多很热心服侍的人，他们活出的生命是像玛利亚一样，是他们是一个把爱浇奠在主脚前的人，嗯，或者也应该说，有一些这样像这样像玛利亚一样爱主的人，他们同时是非常热心服侍的人。比方戴德生，内地会的创立人戴德生，我们常常讲到这一件事。他刚到中国不久，他写信回去给他妹妹，他妹妹一辈子都是他的事工的最重要的支持者，也是代导者。他写信给他妹妹里面有一句话，后来成为宣教历史里面最有名的话语之一了，我们很多人都知道那一句话。他说，如果我有1000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如果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常常我们都只录到这里。好几年前，台北信友堂请了戴德生的曾孙戴绍曾院长、戴绍曾牧师去他们那里讲一点关于内地会戴德生的事情。他就提到这一段话，他说很多人都只引用到这里，可是后面的话很重要。原来戴德生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我有1000英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如果我有1000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不是中国，乃是基督。像这样一位救主，我们为他所做的会嫌太多吗？所以像这一位，对他来讲，他年轻的时候20几岁的时候讲的，可能不到25岁，可是他已经很清楚这一件事。他为主所做的那些事，也为中国所做的那些事，其实都是因为爱耶稣，而不是去做一个事工而已。他说不是为中国，而是为基督。事实上，有时候我们应该要认识一点，不是做出一些像戴德生一样伟大的事工的人，我们才有机会更认真、更真实的思想这些事，对吧？就像圣经是用一个，后来圣经也从来没有提到玛利亚在教会里面做了什么事，对吧？你读过玛利亚做过什么事情，有什么属灵的成就没有？说不定连执事都没有做上过，可是主给他的称赞。所以也许我们应该这样，所以有一些教会历史上有一些人值得我们拿他们来当想一想、谈一谈的对象。其中一位我自己也有一些人喜欢提到，就在天主教里面19世纪那个小德兰，那是活了不到25岁就去世。他从小就是一个爱耶稣的人，很小的时候就想要进修道院，人家觉得他实在太小。我所谓太小，好像几岁啊？5、6岁、7、8岁之类的，就想要进修道院。所以后来到了我忘了10几岁，人家终于让他进去哈。可是他到了那边，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他仍然不是很有才华的人，也不会很快在修道院里面就出类拔萃，然后被大家看中，常常被称赞。他不是这样的人。可是他爱耶稣，他也不追求要有那些成就，他对主有一个体认，很像玛利亚的体认。用我们现在的话，用日本作家的话来讲，就是他觉得不时的给主一点小确幸啊，就是爱耶稣。他说，我愿意做一朵小花，让主看了满足就好了。他没有想要做牡丹、玫瑰，没有，他说我做一朵小花就好了。他在一些小事上，当他遇见别人粗鲁，或者是一些让他不是很方便，甚至不是很愉快的事情的时候， 他觉得他为了主，他不说什么，甚至不让对方知道他造成他的不便，他觉得这样的事就是对主的一种爱。我很同意，因为那个是在对付我们的老我。嗯，我们的老我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我们遇见冤屈啊，遇见什么事情啊，很想要让别人知道，对不对？对吧？你有没有认出这个叫做老我？这是很真实的老我。嗯，你如果因为我这样就说，哎，我不要让人家知道，那个并不一定对付老我，那不是因为我这样讲，而是你自己从心里面忍住，是真的不说，也不是说给别人说我不说，不说就是不说，不会出声说我不说的啦。啊，你怎样我在讲啥？所以我们老我很讨厌，对不对？嗯，就在我们以为我们正在对付老我的当中，就会产生出新的老我来，你知道吧？嗯，而这个小德兰他认识这些事。嗯，想一想，像这样的事情，那个可以在你身上是很实际的事。为耶稣否认自己，没有自觉，让一些事情过去，那是给耶稣小确幸。你晓不晓得主会为了这个而觉得满足？等你明白这个，你跟主的关系就会进入一个不一样的关系里面。嗯，主会因为这样觉得满足的。我多给你讲另外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倒是为主做了很奇妙的工作。在二十世纪中叶的时候，在美国有一个姊妹，常常提到她 ，Catherine Kuhlman， 一个有疫病恩赐的一个姊妹，神医布道家。嗯，这个姊妹活了七十几岁吧，这活到1975年大概。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而且我已经装备自己有心要服侍，可是以前我们都没有听过他的名字。我想有一个原因，那个时代台湾主流的教会对这一方面都是很保守的。我觉得很可惜，如果那个时候台湾有机会邀请他来，这是一个他在这一方面的服侍。就是到今天，我也觉得那些在讲到有医治恩赐的那些人的聚会，应该要看一看的一个榜样，一个例子。嗯，这个姊妹年轻的时候其实曾经有在婚姻上面有一个很糟糕的失败。嗯，还有6、7年、7、8年的时间过一个不讨神喜悦的生活，可是那个原来在他里面的呼召不放他过去，他自己也没有办法继续这样下去，所以后来他终于结束了那样一个不讨神喜悦的生活。他不是在外面胡搞乱搞，不是啦，就只是在婚姻上面做了一件不合神心意的事。嗯，当他这样回到神的面前以后，他就是全心全意的要为主而活，爱神。嗯，他需要付很多的代价。就是后来他服侍有果效，还是常常会遇见人家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圣灵的工作啦，对于属灵的恩赐啊有意见的人，就特别会批评他，连他讲道的样子都会被批评。他在台上讲道的样子是很奇特的啊，他讲起话来的语气，现在啊哈，你不会觉得太奇特，如果你把它看成像电视里面主持综艺节目的人的话。你知道现在在主持综艺节目的人跟我们小时候主持综艺节目的人是很不一样的，你知道好，哦，我现在在主持综艺节目的那种 style， 我们年轻一点的时候，如果他主持综艺节目一定会被人家觉得是不是那个样子，可是现在他是最受欢迎的人。而 Catherine Kuhlman在台上就有一点这样，他非常有戏剧性的效果。嗯，你想要知道他什么样子很好查，因为他没有活在太古老的年代，他 后面的一些年日电视已经发明了，所以我们有他的影片，在他聚会里面的影片。你上 YouTube， 你打一个 Catherine Kuhlman 他的名字，很容易找到关于他聚会的影片。他讲话的语气、动作、姿态，有人批评他，他姐姐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这样批评他，他不是做作的，他从小就这个样子，他从小讲话就那个样子，所以他并没有特别做作，可是神就是要这样使用他。跟他同一个时代，另外一个有名的意识布道家 Oral Roberts 罗巴士，认识他以后，参加过他聚会以后，亲自当面跟他讲说，你是我们中间最杰出的。你要知道那个时代女生服饰不见得那么被肯定，他说我永远也没有办法达到你这样的境界。我也看过罗巴士 Oral Roberts 他为病人祷告的影片，他讲完道，我以前很年轻的时候就看过他的书，上面描述的样子跟后来我有机会看到他的影片差不多是一样。讲完道，一些病人排了一长列在聚会里面，从他的就像你现在坐的地方的右手边，从讲员的左手边排着到讲台这里来。他自己说，当他被神高抹在聚会的时候，他的右手就是充满了神的大能，一个一个为他们按手祷告。不是每个人都得到医治，可是有很多的人得到医治。可是 Catherine Kuhlman 不是这样使人得医治的，他完全不是这样。他很少这样把一个病人叫到前面来为他祷告来得医治，很少。他叫到前面来，那些都是得医治的人来前面的。他在聚会里面，他就是把人带到神的同在当中，他非常注意音乐，他非常注意安静，有的时候他只让除了琴有一点点安静的温柔和的音乐之外，他不许可聚会当中任何人发出声音来，有的时候这样的时间有几十分钟。而像那样的时间，他不是在那边好像表演或者是在使用他的能力，没有，他在做什么呢？他自己浸沐在神的同在里面，在那边爱耶稣。这很像我们在聚会中做的，所以我们这些服侍的人就是常常服侍完，不会像有人以为说我们服侍完就应该 exhausted， 然后就需要去再去这个耗尽灵力，就需要再去退隐一段时间才能够重新得力，没有了。我们常常服侍完比聚会前更多的灵里面更多的兴旺，更多的充满的力量，应该是这样。我们的主也是这样服侍的，对不对？他服侍完撒玛利亚妇人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那个意味着不是我们从神拿了什么能力要施展在人的身上，而是我们跟神同工。 Catherine Kuhlman 常常这样说，他自己他讲的道，他自己还有会众的状况，还有圣灵，三者都合而为一的时候，神迹就会发生了。所以常常在他就是在那边爱耶稣，浸沐在神的同在当中，也带着大家这样的时候，神迹就开始发生。所以后来他是把人叫到前面来向主把那个患血肉的妇人显出来一样，好像他得着更多的属灵的帮助。可是也因为这样，他有时候一个人已经明明得到医治了，可能另外一个布道家早就记下他的见证，就换下一个了。他不，他就会在那里跟那个人啰里啰嗦，讲东讲西，把他丈夫叫过来也做一点事反正就是这样。有时候一个人已经他来前面的时候就已经得医治了，他还跟他们搞15分钟20分钟这样搞，你知道为什么对不对？如果你晓得我们服事的最核心不是使人得医治，你就会这样做。他明白这个，我想写他的传记的不够把这一点写出来，可是我看他的影片，我想他就是像这样，就跟主一样， 他想要让那个患血肉的妇人不止身体得医治，他的心要得到医治，而且得到建立。所以他的聚会常常 Catherine Kuhlman 的聚会常常搞五个小时。你可以想象，如果他七点开始聚会，意思就是说到午夜之前聚会可能还没有结束，聚会结束他常常在后台都瘫了，还要有时候还要经历人家对他的批评，他很不容易。可是他，我相信他是一个为主忠心的一个人。他最晚年去世之前不久，被 Oral Roberts 邀请去他的大学。 Oral Roberts 那个神医布道家做出 比他更多的事工来，他建立了一所大学在美国，现在 还在的，可能在 Oklahoma 州嘛，因为那是 Oral Roberts 的家乡，有一个大学叫做 Oral Roberts 大学，罗伯斯大学，以前我在这里跟大家提过这个。1975年他请Catherine Kuhlman 去他的大学给他的全校的师生讲话，那篇话是他一生里面也很重要的，常常被引用，也在 YouTube 上面，我不知道在中国的优酷上面能不能找到的这个这一篇讲论。他在里面讲到一些主所做的工作，然后有一段话他这样讲：当有一天我站在基督台前的时候，我站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我知道要跟他说什么话。他不是像我这样讲话的，他讲话是很戏剧性效果。他说当有一天我站在基督台前，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我知道我要跟他说什么话。他只讲了两个字，英文两个字，我会跟他说 I tried。 try 就是尝试那个字， T-R-I-E-D、意思就是我尽力了、我尽力了。我想那就是像马可记述主耶稣称赞玛利亚讲的话，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弟兄姊妹，让我明白这一件事好吗？你为主有没有这样？有没有一天你能够站在主的台前，你也能够说 I tried， 我尝试过，我努力过，我尽力了。我没有太违背主的话，这个故事给你们讲了这么长。我们看下一个吧，马可福音十四章，马可福音十四章32-36节，这个是有名的克西马尼园的祷告。马可福音十四章32-36节，我们还是读它。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情形。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当然马太记载的跟这个差不多完全一样，而路加记得比马太马可都还要更详尽一点。可是马可在这里有一句话只有马可这样记，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词，说耶稣就惊恐起来。你会不会很难把惊恐两个字跟耶稣连接在一起？马太只记载他心里忧伤，几乎要死。我想到耶稣的忧伤，我们大概比较容易回应，比较容易了解。说他惊恐我们觉得惊恐好像犯罪了好像害怕了，好像对神没有信心了。 可是主曾经惊恐，但是神没有说那样是犯罪，因为他没有留在那样的光景，他为那个事情祷告，要去胜过这些，可是我们能够想到主会惊恐起来，应该对我们有造就吧，下一次你也遇见类似的事情的时候，把它分清楚，你惊恐并不是犯罪，你留在惊恐里面会是犯罪，这样懂我意思吗？主当然不是一去对付立刻就从惊恐里面出来，事实上福音书告诉我们他三次这样去祷告，我也不知道他三次祷告完以后是不是就完全没有惊恐在他里面，圣经其实没有这样写，有的时候我们也有可能努力的祷告对付以后，我们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果效，我们还是没有完全从那里面得着释放的样子，你不要这样想，很可能神不是这样看的，我们所有这些操练学习祷告依靠主都绝不会是突然的，好吗？让时间拉长一点来看事情，不要常常用我当下我什么感觉就想要下一个很肯定的一个结论，那常常不是，那不是最后的结局，马可福音十四章我们再看五十一五十二节，这里记载了一个只有马可记载的事，也很有趣的事。马可福音十四章五十一五十二节，一起来读。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圣经里面讲到赤身不一定表示他一丝不挂了，可能只是说上衣剥掉了，大概类似这样。还有圣经提到少年人的时候，你不要都把它想成是十二三岁十四五岁十六七岁的孩子，这是我们现在叫少年人，在圣经里面讲到少年人的时候有可能年纪大一点，就是年轻人嘛，教会传统上有不少人认为这个少年人就是记载写马可福音的马可，我们没有绝对的依据，可是有人这样认为，毕竟马可没有提出这个人的名字，可他这么生动的叙述这个故事，有的人认为马可是在讲到他自己，如果是的话，这个少年人他出生在一个很好的家庭，有钱的家庭，知道吧，富二代，他的妈妈是另外一个玛利亚，我们有时候称他的妈妈叫做耶路撒冷的玛利亚，如果依据教会传统的说法，这个马可跟他妈妈玛利亚的家就是主耶稣跟门徒最后晚餐的地方，也是后来他们在那边等候圣灵降临的时候的地方，所以现在世界上有许多的地方都会，如果盖了一栋楼有一个房子特别要用来祷告，他们就有个人把它取名叫做马可楼，听过吧？马可楼不是圣经里面的话，圣经使徒行传第一章只说他们在一个楼房祷告而已，可是因为教会传统上认为那是马可的家，所以称它叫马可楼，而且这个人我们说他蛮有钱的，一方面因为他显然他家能够提供一个可以不只是最后晚餐，最后晚餐不要用达文西画的那个画来了解那个房子，他的家应该比那个房子大多了，你不要忘记如果那就是门徒等候圣灵降临的地方，那个地方当时圣灵降临五旬节那一天，那个房子里面有多少人在聚会，120个人，至少有我们现在这个会堂那么大，120个人，所以应该是有钱的人家，我们说他是有钱人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个家跟巴拿巴有亲戚关系，有的时候圣经提到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如果是这样，那么他妈妈玛利亚有可能是巴拿巴的姨妈，不过也有的人认为有可能 他跟马可不是表弟，而是救生的关系。有人认为巴拿巴有可能是耶路撒冷的玛利亚的兄弟，无论怎么样他们是相关的。而我们都知道巴拿巴应该是有产业的人，因为他是使徒行传记载门徒很多人把自己所有的产业卖了，把钱放到使徒脚前，为了神国的需要，很多人这样做。但是只有一个人特别标出他的名字来，他这样做就是巴拿巴，很可能他拿出特别多的钱，大概，我们也知道后来马可的后来的日子也有一些地方跟他的表哥或者是舅舅有交集，就是跟巴拿巴啊。我们今天不多讲那个故事。可是这个人他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时候，他就是那种很有热情的年轻人啊，所以他跟随耶稣。如果他是马可的话，我们都知道他后来在跟保罗巴拿巴第一次宣教旅程刚开始不久就溜掉了，对不对？就做逃兵啊。我们很容易觉得巴拿巴早年就是这样，可是马可早年就这样。可是如果这个人马可记载这个人是马可，是马可本人的话，那么显然你不能用那个故事来定位这个人的个性，你不能。因为在这里他事实上你要知道，当主被捉拿的时候，门徒就立刻四散逃脱了，对不对？对吧？所以十二门徒没有一个被抓，不是吗？这里却记载这个少年人差一点被抓，显然他逃得比他慢。我的意思是说，他事实上留在那边比其他门徒还久一点，似乎表示他更勇敢，更全心全意的。但是另外一个全心全意的表达方式跟玛利亚不一样。可是我觉得像这样的人即使还有生命当中还有一些缺点，比那种从一起头就好像什么事要做的完整一点就很有保留的做法的人可能有盼望一点。他是一个性情中人，对吧？我想他还没有学会持守，他还没有找到那一条道路，所以有的时候遇见一些事他就会逃掉，或者是就会放下来，看起来有点像五分钟热度。可是我想在他心里面有另外一些东西促使他没有放弃这一条道路，至终神能够在他身上磨造成为初代教会一个重要的领袖。神甚至使用他写了福音书，对吗？思想这些事，这样的人可能对我们会有造就，因为或许我们身上也有一些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再看马可记载另外一个人，马可有好几次别的福音书记载的一个故事他也记载，但是他把人家的名字讲出来。现在我们讲的就是另外一个例子，马可福音十五章二十二节，十五章二十二节，二十一节，应该读二十一节。这是主耶稣被审判完了，兵丁侮辱了他，给他戴上荆棘冠冕，然后就把十字架放在他身上，让他自己背到要钉十字架的地方。圣经只这样写，而没有写教会传说，特别天主教的一个传说，就是耶稣曾经在背着十字架到刑场、到钉十字架的各个他的路上跌倒过三次。你听过这个吧？这个不是圣经里面的记述，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写。可是圣经，可是教会会有这种传说，有可能跟我们现在读的故事有关。因为这里提到后来罗马兵丁叫一个人帮耶稣背十字架。来，我们来读这一节经文，马可福音十五章第二十一节，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 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从乡下来经过那地方，他们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所以教会就这样衍生出故事来说，主耶稣曾经三次跌倒，他无力背那个十字架，所以罗马兵叫别人帮他忙。虽然这是一个传说故事，可是是一个很美丽的传说故事，对吗？我们想到我们的主曾经背着十字架跌倒，圣经把他成为人子的时候的人性，包括拥有我们各样的软弱，表露的非常的深入，非常的贴切。我们一定要思想这些事，这希伯来书叫我们思想的事。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可是我们从西门的角度来想这件事，他从乡下来，耶路撒冷人大概看从外地来，除非他是从大都市来，都叫从乡下来。那时候很多人住在乡下，不像现在多半人都住在都市。有可能他上来过逾越节，一个犹太人大概啊，可能他觉得他很就衰对吧，就很倒霉，为什么会碰到这些事？帮忙背十字架并不愉快，不是吗？上面有血迹耶，那个十字架也不是像你在书房买的那么雕刻精美的。可是我不知道是那一刻他就受感动，还是后来在五旬节的时候他又再一次来耶路撒冷，然后听见福音信了主。可是一般都相信保罗在罗马书十六章提到的人，就是在讲到他。也许你可以看罗马书十六章，第十三节，保罗在问安的时候提到在罗马的一个弟兄跟他的母亲说，又问在主里面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很多人相信这里讲鲁弗就是这里的鲁弗，所以那个他的母亲就是这个帮耶稣背十字架的西门的妻子。这些都不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能找到确切的证据说的话，但是这是教会传统的说法，很多人相信这个。我觉得相信这个蛮好的。想到这样有一个，这里有一个弟兄，他当年为耶稣背十字架是偶然的，并不是刻意的，也不是因为爱耶稣，可是这样一个特别的有一点倒霉的遭遇，却成就了万古难得一见，很难刻意去寻求到的一个机会，一个大的祝福，对吧？为耶稣背十字架。没有另外一个人有这个福气做这一件事。这个人很可能后来成为教会里面被人敬重的弟兄。我们从马可福音已经讲到好几个人这样，你记得吗？那个瞎子巴迪买也只有马可记得他的名字。在这里有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古利奈人西门，所以留心我们平常生活里面一些偶然的遭遇，有人说是一个意外，有人说并不太受欢迎的意外，不要完全被那些影响以为你倒霉，或者把它看作不好的事。相信神的设立，相信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的人是会更多蒙福的人，你知道吧？换一句话说，神要我们不要抱怨，要凡事谢恩，是至理名言。 想一想这些故事，想一想我们，想一想我们旁边的人，很可能对我们是一个造就。嗯。